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。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神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
这里是使徒约翰，他在说，他写的这封信里面，他怎么讲呢？你看第四章的第三节，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神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那就是说，敌基督的灵啊，敌基督者的灵啊，在这个世上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，我们再读一处，也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。
小子们啊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
好，十九节。
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，乃是属我们的。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
这里啊，特别提到两个敌基督。这个敌基督呢，它是用了一个复数的，不是一个人，是复数，就是不止一个人，就是有好些人啊。而且这些人呢，是这个使徒约翰讲了，他们从十九节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。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意思这一批人啊，敌基督的，什么叫做敌基督的？他就是不认耶稣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三节，凡灵不认耶稣，不认耶稣，他不是说没有耶稣，不认耶稣乃是他不承认。不承认主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，主耶稣的教训，神主耶稣的真理，他是这个。所以这里就说，如果说敌基督的要出来，是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出来呢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，那么也就是说，有好多错误的教训出来了，错误的教训出来，这是一个。说到敌基督，他是用的这个复数的，复数的。另外呢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个敌基督的出来，这个敌基督的话，就不是一个复数的，乃是有一个人，最后这个人要出来，这个人。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十三章。启示录十三章。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。
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，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。 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说，谁能比这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，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凡有耳的，就应当听。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。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
这里说到一个兽，它是从海中上来，这个海圣经里是指着地中海来讲。为什么指着地中海呢？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给他的一个版图，给亚就是以色列人的版图，是西边是到海啊，所以这个海西边的海就是地中海，所以这个海是指着地中海来讲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兽，这是一个人，这个兽是一个人，这个人也是敌基督，但是他还没有出来，他是最后有42个月，就是3年半，所以大灾难是3年半，他现在没有出来，要到最后的3年半出来。他也是敌基督，你看这里第7节，任命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，凡住在地上名字中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这个人是敌基督的，是一个人。为什么知道他是一个人呢？你看看这个13章，我们读后面18节，13章的18节。
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它的数目是666。
好了，所以这个兽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啊，这个人是第七度的，任凭他与圣徒征战。这个人出来是什么时候出来呢？也是最后的3年半啊，现在还没有出来。他也是敌基督的，圣经里说到，这是一个人啊，一个人。那么今天在约翰一书里面说到的敌基督的，就不是一个人，那就是好些敌基督的。那么什么叫做敌基督的呢？所以按照约翰一书使徒约翰的解释，那就是从我们中间出去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中间出去就是原来和我们在一起的啊，就是使徒时代和他们在一起聚会的，后来就受了很多的影响，然后他们就出去，信仰就改变了，好不好？就有许多的真理改变了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一定要看见时代的不同。那么在使徒约翰的晚年，也就是在保罗他们的晚年，那么在教会里面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。这个变化呢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那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1章，提摩太后书的第1章。15节，提摩太后书第1章15节。
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这是你知道的。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西奇尼。
好，那么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卷书，这个时候是保罗的晚年。 所以他就说到十五节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。亚细亚是一个省，保罗在这个省里面建立了很多的教会。那你看看我们来读读启示录啊，这里说到亚细亚，启示录的第一章，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节，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，
约翰 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。
好，我们就住在这里。这里告诉我们亚细亚有多少个教会呢？有七个教会，实际上不止七个教会，这里只拿出七个教会来。你看，请你再读十一节，第一章的十一节。
你所看见的，当写在书上。达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雅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
你看，这里就把亚细亚是一个省，把里面拿出七个教会来，实际上不止七个教会，好不好？只拿出七个教会来。按理说这七个教会都是保罗的时代建立的教会，好不好？啊，在亚细亚。那么保罗，你看他写了一个，刚刚我们说，凡在亚细亚的都怎么样，都离弃他了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在保罗的晚年，教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很多人就离弃保罗了。也同时在这个晚年，在使徒约翰的晚年，那么使徒约翰就讲了，有好多敌基督的出来了，而且这些敌基督的是从我们中间出去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教会发生问题了，啊，在那个时代就发生问题了。因为教会一发生问题，我们再看看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，读到十四节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读到十四节。
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，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。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
好，因为亚细亚或者说是他保罗的晚年，教会已经出现不正常的情况，好多敌基督的出来。敌基督的意思刚刚我们说了，就是不遵守主的话了，弃绝主的话了。所以保罗要提摩太要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，常常守住。所以就要提摩太一定守住这一个，不能变。别人如果变了，你都不能变，好不好？你一定要守住。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从保罗那个时代起，教会就已经开始不正常。使徒约翰的时候起，已经就有敌基督的出来了。敌基督的他也是基督徒啊，但是后来他不遵守主的话了，好不好？就变了。那么到我们这个时代，弟兄姊妹，到我们这个时代，圣经里对我们讲就有一个很重要的，那我们来读读启示录的第三章。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来读到十三节。启示录第三章七节到十三节。
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哪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那撒旦一会儿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 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。我必快来，你要持走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，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好，你看这里，就是写信给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非。那么腓拉铁非这个教会是没有受主耶稣责备的，是不需要悔改的啊。所以这点他就说到他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八节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。第八节那个行为两个字，原文不是行为，原文是工作。我知道你的工作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。那个道原文不是道，原文是话，也曾遵守我的话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了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那么这里就说到，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遵行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高举人的名，绝对不高举任何人的名。他们主要的就是遵守主的话，来高举的是主的名。因此这个教会，也就是说在保罗的晚年和使徒约翰的晚年，教会都开始改变了，好不好？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保罗了，很多人都不遵守主的话了。所以保罗就要提摩太要遵守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，要遵守主的话，没有弃绝主的名。只有这一个教会他是走这条道路的。好，那么因此其他还有教会，就是因为有七封书信嘛，其他还有五个教会，除了四美拿以外，都是责备受责备要悔改的教会啊，因为他们都偏离了主的话，或者就有一些错误的东西都在里面出现了，甚至还有撒旦的作为也出现了，啊，这是很危险的。那么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清不清楚？我们要不要清楚？到底在这个时代，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？我们到底该做什么？那么，今天是主日，星期五晚上我们在这里聚会，好吗？那么有一个弟兄就提到一个问题，他说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做一个得胜者啊？那天你们听见没有？就是苏珊的丈夫啊，啊 John 对，他就提到这个问题。当然因为那个时间不够，我们没有仔细的来讲，我也稍微提了一下，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你清不清楚主在这个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？如果按照七封书信里面都是提到一个得胜的者，你看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三章十二节，得胜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好，每一封信里面都有一个得胜的。那再读这一章圣经第二十一节，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得胜的，看到没有？得胜的。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神一定在教会里面呼召一批什么得胜者。你是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？是得胜者，这个很重要。那我怎么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？怎么做得胜的基督徒？按照刚刚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八节，那里就说 一定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是遵守主的话，没有拒绝主的力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没有拒绝主的话，就是一切根据圣经，一切根据圣经。那么最近呢，有人就问我，有国内的人问我一个问题，我们来读一读这一处圣经好不好？我们来读旧约的传道书，就是箴言的后面。第三章21节，传道书第三章21节，好，就读这一节。
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呢？
好，请注意这一章圣经后面的翻译，有一个字翻译是错的。按原文的翻译是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后面是兽的灵是下入地了，不是魂。好，那么为什么这张要把后面那个灵字翻译成魂呢？因为在圣经里，全部的圣经告诉我们，只有人才有灵，兽没有灵的，动物都没有灵。好，那么我们这则圣经啊，你一定这等等我们回来还要说这个问题在哪里。请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第一章，好，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来读第24节，就读24节到25节，好不好？读这两节。
神说：“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，牲畜、昆虫、野兽，各从其类。”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神造出野兽，各从其类；牲畜各从其类；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。
好了，你看，这是造出活物来哈。这是造出野兽、牲畜、其他的昆虫各种其类。那么24节神说：“地要生出活物来。”看见“活物”这两个字好不好？“活物”在原文不是活物，原文是活的魂，没有灵啊，动物没有灵。我们再读第20节这一章的20节啊，我们来读到21节，好不好？20节到21节，
神说：“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。”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；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。神看着是好的。
好了，那么20节，神说：“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。”这个有生命的物原文和后面那个25节活物在原文是同一个字。有生命的物原文就是活的魂，都是魂，没有灵啊，动物没有灵，鱼也没有灵，都是魂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刚刚读的那个传道书，传道书我们知道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写的，他是很有智慧的人。他写传道书，整个的这一个传道书重点是讲什么呢？是讲虚空。传道书就讲空，什么都是空，地上的都是空啊。因为人，你不管在地上你赚了什么东西，到你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了，好不好？都是空，好不好？都是空。所以王北西弟兄那天举了一个例，他说有一个皇帝要临死的时候，他就给他儿子讲， 他说我死的时候，我两只手，每个手给我放一个银元，好不好？我就抓住银元死好了，什么拿不走，两个银元我可以拿走吧。可是当他死了以后，银元放在手里，他就抓不牢了，抓不抓得牢？抓不牢，银元也带不走，好吧？啊，所以这个人，什么都是空，传道书就讲空。因此，传道书这里二十一节，三章二十一节，他说：“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灵是下入地呢？”这是他写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这是一句问话，好不好？这里不是给我们讲真理，它是一个问话，谁知道，好不好？他就在问，谁知道？第一个，人的灵是往上呢，兽的灵往下。他为什么把兽又说成有灵呢？因为他问的是问题，好不好？所以这句话是问话，不是讲一个真理。圣经里要讲真理，那刚刚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，那就是真理，就是活物，就是活的魂，没有讲有灵。因为神在造动物的时候，造鱼的时候，没有造了以后就吹一口气，没有，所以他们都没有灵。圣经里告诉我们人有灵，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哈，人有灵有魂有身体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就是帖撒罗尼加后书那里就说到，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蒙保守，那就是讲到真理了啊，因为人有灵有魂有身体，那是讲到真理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也是讲真理，就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活的魂啊，这就是说到真理。所以这个传道书里面很多的地方，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有错的，好不好？包括这个问题也是错的。我们再来读一章圣，读一书圣经，传道书第十章，传道书第十章第二节，我们就读这一节，传道书第十章第二节。
智慧人的心居右，愚昧人的心居左。
好了，这就是传道书，又是他的智慧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有很多传道书是人的智慧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说兽也有灵，你看你家里不是喂猫吗，喂狗吗，是不是有灵啊？好像这个也有点灵气哦，是你来觉得它有灵，好不好？圣经里没有说它有灵。所以传道书呢，你看他说智慧人心脏是在哪里啊？在右边。你如果是愚昧人，你的心脏跑到左边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解剖学哦，他不懂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传道书里面有很多叫做问题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找到很多问题，所以千万不能把一节圣经拿来就解释了。那么这一节圣经很多年前就已经在传遍了，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博士，姓唐的，好不好？他就在那里传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所以国内最近有一个人也发微信来问我，有一个人来问我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这个不对，因为那个这个传道人啊，那他原来是台湾的啊，他很聪明，他读神学很聪明，所以他也很花时间读神学。一读到这个地方，传道书三章啊，怎么讲兽有灵哦？你看不是我们讲兽没有灵吗？只有魂吗？你看这个怎么讲兽有灵啊？啊，他马上就拿来宣传了，他好像有新发现了，好不好？到处去宣传人有兽就有灵了，啊，这个是错的，好不好？他就应该去宣传，你看啊，这个是你这个人很笨，不智慧，你的心脏一定在左边，能够这样去宣传吗？不能够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，准确的读。那么比方说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们就要告诉弟兄啊，这个说兽是没有灵的，为什么所罗门这样写，就是他是问话，好不好？谁知道是问话，问话就是说他还弄不清楚他在问，对不对？如果弄清楚了他就不问了，他还没弄清楚。有的他认为弄清楚的，其实我们今天看都错了，那就是智慧人的心在右边，愚昧人的心跑到左边，这是他当时弄也没有弄清楚，我们今天弄清楚了， 那绝对是错误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有一个就是真理上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的仔细，就说一定不能错。那么最近啊，Tim 弟兄又发了一个电脑发了一个邮件给我，就是他们那边的教会，他参加的教会，有一个弟兄就画了一张图，啊，这张图呢，我也把它带来了，啊，不过很小，因为很小，就是从电脑上打印出来很小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他们教会就有人有这种看法了，就是说到这个，等于我们现在在讲启示录啊，到底时间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他这里就讲到啊，他说大灾难，我们说这个大灾难，他这个是几年了？大灾难啊？
七年，
我们现在正在启示录，大灾难是多少年啊？
三年半，
这个就没有弄清楚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个，他还说大灾难是七年，啊，这是说到。另外一个，他说背提，啊，你看这个背提，一次背提，他就说基督徒只有一次背提，是什么时候背提？好。那么就是我们已经读过了启示录第七章，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背提是多次的背提，不是一次背提，多次的背提。你看呢、啊？三年半的大灾难，在大灾难前没有到的时候，就有一批基督徒背提了。在大灾难中间，就有那个敌基督的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敌基督徒出来就要人拜他，就有一批基督徒不愿意拜他，这一批基督徒就胜过了他，受下也被提了，就提的地方不同了啊！你看看，我们又来读一读好不好？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五章，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，我们读到第三节，第二节读到第三节，启示录。
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
掺杂，
它掺杂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，并他名字数目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说：主神，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义哉成哉。
好，你看看第二节，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山掌，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，并他名字数目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，看到没有啊？胜了兽，那就一定经过大灾难了，对不对？兽来了，大灾难来了。这个大灾难刚刚我们读了有42个月，他们要他来拜他，这些人不拜他的，现在就被踢了，踢到哪里？踢到玻璃海上，这又是一批的被踢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被踢在圣经里不是一次的被踢，乃是多次的被踢。今天你不拜受，他可能就把你杀了，你就被踢到玻璃海了，好不好？明天那个基督徒又不拜受了，好不好？他又把他杀了，又踢到玻璃海了。所以背提不是一次的背提，他这些也是弄错了啊。背提是多次的背提，但是第一次的背提是在哪里背提呢？是大灾难前啊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。我们再回来读启示录第三章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，就读这一节。
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。
普天下人受试炼就是大灾难，全大灾难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要受灾难。还没有这个灾难还没有到的时候，这原文就说灾难那个终点还没有到的时候，就保守你免去你的灾试炼了。就这些人就被提了，谁呢？腓立铁非的教会，好不好？这批人就被提了。所以大灾难还没有到，就有一批人被提了，就是腓立铁非的。大灾难中还有基督徒被提，做得胜的基督徒，不拜受与受降的也被提了。至于另外一次，就是主耶稣要来了，到了半空，全部基督徒都要到半空，那个背题跟这种背题不同了，好不好？那个背题和这些背题不同了。主耶稣降临是在什么时候呢？那我们来读读启示录的十六章。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，到十六节，启示录十六章，十二节读到十六节。
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奇事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看哪、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看见他啊，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就说到主耶稣什么时候来。你看十五节，看哪、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主耶稣来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十二节，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河，或者叫伯拉大河上。因此主耶稣来是大灾难的后期了，三年半大灾难的后期，主耶稣才来。地上还有基督徒，还有基督徒。所以主耶稣在到第六晚的时候他才来了。当他到了半空，地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，这是大灾难的后期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的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候被提到哪里？到半空哦，不是到宝座，也不是到玻璃海。这个时候主耶稣到半空，所有的基督徒到半空，地上就没有基督徒了，没有基督徒了，好不好？因此这个被提不同的，这个被提是提到半空，所有的基督徒都半空，死了的基督徒也要复活，都到半空。这个就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读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。十五节到十八节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。好，
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 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
好了，这个是最后一次，是在半空，好不好？死了的基督徒也好，活的基督徒都到半空，地上没有基督徒了。这个是大灾难的后期了，因为到第六晚了，一共有七个晚，都到第六晚出现的。这种的背题和我们刚刚说的灾前的背题、灾中的背题是不同的。灾前的背题是提到宝座，灾中的背题是提到玻璃海。啊，这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千万不能把它混在一起，好吧？像这一章就没有说清楚，好吧？这章就没有说清楚，而且他把大灾难说成是七年，啊，这里就是把，信耶稣的人就上天堂，不信耶稣的人就下地狱，这都不是，都不符合圣经的，好不好？都不是圣经这一教导的，所以现在很多的教导，你到哪里去聚会，你就听到很多东西。我们一定要用什么圣经的话来对照，一定要把它弄清楚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错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很多错误的东西都出来啊，我想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个，在这个时代到底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做什么，那就是要我遵守主的话，不弃绝主的名，就是一定把神的话弄清楚，要遵守主的话，不要别人怎么传我就怎么相信，那就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有问题了。好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今天怎么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？说得很清楚，得胜的基督徒就是你一切你要听主的话。啊，所以，这个有名的那个一个弟兄，就是有名的眼科医生，余春华弟兄，他就说过一句话。他说怎么知道你今天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就是说今天圣灵在里面对你说的话你顺没有顺服啊？今天不会拿保罗的要求来要求我，乃是圣灵今天对每一个人都要说话。所以约翰福音14:26，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在一切的事情要指教我，今天圣灵对我说话，你顺没有顺服？如果你顺服了，你就是一个得胜者。那我怎么能够听见圣灵的话呢？那约翰福音15:5就讲，住在主里面的，主的话就住在你里面。那今天就是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，圣灵就会提醒我。所以常常圣灵会提醒我，这句话你不能讲，这件事你不能做。圣灵会提醒我，如果你顺服了，你就是一个得胜者。如果今天主耶稣来，你是顺服的，你今天就被提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感谢主。我想今天我就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，你做得胜者，你就必须是有越有一点力量，你真遵守主的话，没有拒绝主的名，你必须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，你才有主的话，圣灵才会提醒你。圣灵一提醒你，你就顺服。你就是一个得胜者，好吧？好，我就交通在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。
张弟兄，请问一下
啊，
刚才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个4:3里头讲的那个好胜啊，那个是第几号了？
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:1，对不对？好。你说好胜最好，
这个是已经应该是在最后了。
这个是主耶稣降临，是到第六晚了，七号已经都吹过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吹号呢，是说末次，如果按照保罗来讲，是末次吹号，末次吹响。那你这个就要读到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15:5。第52节，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五章五十二节，好不好？
嗯，
好。
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
好，这个号筒的末次吹响，还不是只吹那七号，好不好？哦，不是，好，是神死人要复活的号，好不好？一吹是不是死人都要复活？哦，那是另外一个号声了，就是死人复活的号声，末次吹响。所以基督徒主降临的半空的时候，也有号筒要吹响。那个号筒吹响，就是死人都要复活，基督徒死了的都要复活，对不对？和活着的人同时被提到半空。他是知道这一件事情，还不是第七，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七号。啊，不是那七号。
所以那个灾前被提的就是自大宝座，就是
对，那是
刚才讲菲拉铁菲，
这是直接到宝座。
好，然后灾中被提的就是
到玻璃海。
哎，对，到玻璃海这些去的就是得胜者。
对对对。
那
他胜过了，胜过了受的香嘛，他是得胜者。
胜过受的香，就是不论他是今天是在哪里聚会的，
对对对，
就是得胜者。
嗯。
是吧？好，那这个得胜者啊，现在我们读那个启示录，不是前面三个教会是先圣灵说的话，后面才得胜者。那后面四个教会就是先得胜者，后面才圣灵讲话。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啊？
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七个教会，三个教会在前面，所以说话次序的安排都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就是他是一类，他是一类，四个又是一类，好。那么前面的跟后面的，就是来区别他了，好不好？那么先呼召得胜者，好不好？后面再说，有了神的话就听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两个就是说把三个教会和四个教会把它分开。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其实都在呼召得胜者。
是啊，都是这样。
但是前三个教会的情况就有点不同了。前三个教会，或者我们来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来读读启示录，先读第二章。启示录第二章，我们先读第七节，或者这样吧，先读第五节，好不好？这是对以弗所教会。
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
好，那你看见这里就是说到要悔改吧，要悔改。所以因为要悔改的，首先你就要听圣灵说的话，所以摆在前面了。然后你悔改了，那你就是一个得胜的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圣灵说的话摆在前面，这是要悔改。好，对这个教会来讲，好了，那么我们再读这第二个教会。啊，第二个教会就是四面的教会，啊，那就我们从第十节，读到十一节，好不好？
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时日。你务要自始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
好，这里为什么这样讲？这个教会没有说他要悔改，但是一定告诉他们，叫你们被试炼受患难十日，看到没有？那么你在受患难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自始忠心，好不好？这就最近有要求了。 你这个对你有要求，然后就说到圣灵就会对你说话啊。当你受试炼的时候，当你受患难的时候，圣灵对你说话，你听不听？好不好？你听了，你就是一个得胜的，好不好？前面三个教会都是这一个，第三个也是要找悔改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，后面四个教会就有点不同了，啊，那比方说，我们来读这个第二章，启示录的第二章，20节，好不好？20节，哦，我们。
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们，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
好，那请你还要多读一点，好，要读到第28节。
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哪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，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了，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他必用铁掌管辖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。
好，圣灵在第29节，
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那么这个教会呢，是推亚推拉教会，推亚推拉教会很明显的啊。那么你看第22节，看了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，就是大灾难啊。这个教会是一定要经过大灾难的，这是指着天主教来讲了。好，那么这里面还有一批人，因为讲到这里是说的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们是不会，这些人都不会悔改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是能悔改，不能悔改了。24节是说到推啊推的其余的人，就是没有跟随那些教训的，看到没有？不跟随那些教训，不晓得他们树上所说撒旦深奥道理的人啊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等到主再来。这是两批人了，好不好？一批人是不会悔改了，这里头就没有得胜者了，好不好？根本就没有得胜者，好不好？得胜者是第二批，好不好？啊，第二批要持守到主来，好不好？他们不晓得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一批人要怎么办呢？第26节，他们就要得胜，要遵守我的命令到底的，好不好？那么这一批人呢，那就是马丁路德了，好不好啊？马丁路德不是从天主教的改教出门，是指着他们来讲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里是说到这一批人要听得主的话，那就叫得胜者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最后就圣灵说话了，好不好？他是这样来的，后面都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感谢主吧，那今天就到这里。
好行，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，做一个结束祷告。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感谢你，还有借着今天下午的时间 你将众弟兄姐妹召聚在这里，主，我们也特别真的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，也有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在有生的年日可以每一次在七日的第一日能够在这里敬拜你，能够将我们的感谢归向你。主，也求你特别借着每一次的聚会，你真的也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，也将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。主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拙的，
是
真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行，
嗯，
我们唯有靠着你的话，靠着你的灵才能行事，
是
因为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，求你也真的保守弟兄姐妹这一周接下来的生活，也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满有你的平安，满有你的喜乐，保守我们回家的路程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。